各位早安，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让我们继续灵修希伯来书七章。我们今天灵修的是七章十一到十九节。求你恩待，让我们能够借着你的话与你相交，也能够在光明中行走。求你的真理的灵动工，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前边讲过希伯来书第七章，先是要讲麦基洗德做祭司如何超越亚伦的祭司等次，但作者呢不是止于论述这种超越而已，他呢是在提醒说麦基洗德啊是主耶稣的预表，所以借着麦基洗德祭司等次的伏笔和他的超越，我们呢也来理解耶稣基督做大祭司如何超越了亚伦的祭司。这不是指他违背了亚伦祭司，而是说上帝早就在亚伦祭司体系颁布之前就埋好了伏笔，让我们知道上帝早就有这样奇妙的安排，借着这奇妙的安排让我们更深理解耶稣基督做大祭司到底意味着什么。在七章的十一到十九节，作者呢就在讲，因为耶稣基督他超越了大祭司麦基洗德，那更超越了亚伦的祭司体系。而亚伦的祭司体系，作者呢就讲到他们甚至早就被废了，所以这一段进一步发展了以上的讨论。由于麦基洗德的祭司职任超越了利未人的祭司职任，基督的祭司职任也超越了他们，而且呢亚伦利未人的祭司职任甚至被废弃了。所以作者说，从前百姓在利未人祭司职任以下受律法，倘若借着职任能得完全，又何用另外兴起一位祭司照麦基洗德的等次不照亚伦的等次呢？这里的完全跟五章十四节长大成人都是强调在基督根基上来属灵生命的长进与成长，他强调的是根基而不是他的成长，也就是在利未人祭司职任以下根本就没有与神完全的和好，也没有毫无阻拦来到神面前，所以利未人的制度和祭司的职任根本就不能够救人脱离他们的罪。而耶稣基督是基督徒的大祭司，他却属于犹大支派，不是利未支派。基督做祭司的权柄显然在让利未人当祭司的律法以外，这里呢证明摩西的律法已经被废除了，利未人的制度已经被新的祭司取代，新祭司献上新的祭物并且成立了新约，基督借着成全律法把律法废除了，为我们提供了律法无法成就的完全。所以七章的十三节和十五节都提到别的和另外，这两处所用的字都是指另一个不同的，强调这与利未人的祭司职分不一样。作者甚至把利未人的祭司职分所照着行的律法称之为属肉体的条例。律法呢只处理暂时存在的以色列，甚至在赎罪日所得的赦免啊也只属于暂时性的，那些在律法之下靠着遗传当祭司的人终必灭亡。利未人的制度充满了物质世界的事和暂时性的礼仪， 那旧约中的人怎么得救？其实也不是靠着他们能遵行律法得救，乃是靠着律法明白他们的败坏和软弱，因此他们信赖上帝所指定的主耶稣基督，也是因为他们仰望将来的那一位弥赛亚而得救。因此呢，在这里说基督是照着无穷之生命的大能来做大祭司。由于基督永远是三位一体神的第二位格，他的祭司职任也永无止境。他得到他的祭司职任不是靠律法，乃是因为他是神的儿子，是上帝在永恒中的安排，在创始之前，在基督里所立的永恒之约被称为永约。所以到了七章十七节，作者就提到有主给耶稣基督做见证，就是天父为主耶稣做见证，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这再次引述诗篇一百一十篇，再让我们来回味上帝使亚伦祭司体系的律法废了，但是却让永恒的律法在世上显现出来。而这永恒的律法并不是人自己所定，乃是上帝早就有的奇妙安排。当然有人问说，那既然这样，上帝干嘛要赐下整个立位人的祭司体系呢？在这里我们前边也讲过说，这表明的是人的本性的败坏与失败，是人的悖约顽梗不幸无能，而不是律法本身。因此我们说，在这里作者提到律法原本一无所成，是在提醒律法呢，它是一面镜子，让人呢看见人性的败坏，但是律法本身没有拯救任何人。因为律法告诉我们的是要完全照着律法行才能得到永远的生命，但是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做得到，因此律法最终就变成了对软弱人的诅咒。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引进了更美的指望，也就是引进了新约和新约的中保耶稣基督，引进了新约的大祭司主耶稣，使人能坦然无惧进到神面前。所以这段经文关键就在这里，到神面前是人类所梦寐以求的，也是基督教的精髓，与把人与神最终反而形成隔离的立位制度形成对比。我们作为信徒也是祭司，应该见到神面前，那是祭司职任的特征，而这一切都是神借着基督给我们的赏赐。所以作者是特别来提到先前的条例因软弱无益所以废掉了，律法原来一无所成，所以就引进了更美的指望，靠这指望我们便可以进到神面前。我们想一下，当时整个圣殿中的献祭还是如火如荼，整个旧约的律法和体系引起千万人的狂热，但是作者敢斩钉截铁地说先前的条例因软弱无益所以废掉了。律法本身是好的，正如保罗在罗马书里所论证的，但问题是罪借着律法把人给控制起来，让人呢只是透过律法看见人的败坏与软弱，而根本无力靠自己来得救。哪怕整个旧约的道德律上帝吩咐我们爱神爱人，我们仍然不能靠着自己来真正的爱神爱人。所以律法固然因着其 来的于神，有其各种从神而来的恩惠与上帝公义的彰显。但是呢，因为我们人软弱，人败坏，人有罪，人背约，所以呢，这些本来与我们有益的，因着罪没有除去，死作为一个权势又在笼罩，所以呢，反而也对我们变成了软弱无益。因此上帝废掉了整个立位献祭的体系，不是说明上帝的无能和失败，而是告诉我们，我们人根本不自知，以为自己能行，但是呢，到最终借着这一系列的律法和献祭的条例，都在指明我们的罪，也告诉我们说，我们必须得仰赖这一位赐下所有律法体力的上帝。他有没有恩典和怜悯？有，因为他另外兴起了一位祭司，在旧约的时候就是麦基洗德，那在新约的时候就是主耶稣基督。当上帝来教导以色列人的时候，他就借着麦基洗德这一个影子，这一个道具，来告诉他们说，他们不能靠着立位祭司的体系来完全进到神面前，反而是神派下了至高神的祭司来到他们面前，来接纳接受他们所献的，并给他们祝福。那这一切上帝无疑在告诉他们这样一个关于恩典怜悯接纳和祝福的真理。而这恩典怜悯接纳祝福是借着谁给他们的？当然最终不是借着麦基洗德，而是借着主耶稣基督。所以作者并不只是在讲论耶稣既然是犹大支派，怎么能成了我们的大祭司呢？他更是在说明，正因为耶稣不是立位支派的体系，他成了麦基洗德的等次，所以他如何更与我们有益？因为呢，他来到我们中间，愿意做我们的祭司，并接受我们的献十分之一，并愿意伸手祝福我们。而这一切都是因为神早就在永恒中定下的永约、永立、永恒的恩典。而这永恩才真的能喂养和引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有着更美的指望。而这指望今天活在我们中间，使我们天天靠着指望而活着。因为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将残的灯火它不吹灭，故而我们这些忧伤痛悔心灵破碎的人，在它里面可以得着这无穷生命之大能，也能够得着不能朽坏之生命。这是何等让我们感恩和喜乐的事儿！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吧。天父，我们非常的感动，因为你这一切安排背后是因为你是爱，你有慈悲和怜悯，你愿意在我们人的失败软弱黑暗之中还赐下你的独生子来做我们的大祭司，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做我们随时的帮助，并引导我们。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这奇妙恩典荣美的安排，也让我们坦然的在你面前来领受和感恩。以上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